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台湾新北市通过议案，拒绝中共人权恶棍入台。台湾新北市议会2011年5月12日通过不邀访、不欢迎、不接待中共人权恶棍提案，成为台湾第16个通过该提案的县市议会。提案的新北市议员5月25日以召开记者会的方式，彰显通过此议案是象征人权在民主社会的重要性。记者会由新北市议会总召陈世荣、郑金龙、林秀慧三位议员联合召开。郑金龙表示，希望相关单位、中央政府、陆委会、移民署对于迫害人权的中共高官高干不能放行，包括新北市所辖的各组织团体，针对这些迫害人权官员应不邀访、不欢迎、不接待。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加拿大多伦多欢庆大法红船19年。2011年5月22日，法轮大法红船世界19周年之际，1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及支持者在加拿大安省议会大楼前举行大型庆祝活动，联邦自然资源部部长欧利弗等政要到场祝贺。集会主持人七布卡说，19年前李洪志先生把宇宙大法传给世人，今天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表达对真善忍的赞颂，世人也被法轮功学员持续12年的和平讲真相、反迫害的行动所感动，并以各种方式支持法轮功学员。欧利弗先生是来自多伦多市唯一的联邦部长，获任命联邦自然资源部长后，他参与的第一次公众活动就是庆祝法轮大法红船的集会。他代表加拿大政府问候全世界所有的法轮功学员，他说，很高兴与你们一起庆祝法轮大法以及其精深的法理真善忍，这是修炼人获得精神的升华和身体的健康。他说，我为加拿大欢迎你们感到自豪，我感谢你们以你们的文化、传统及所学丰富了我们的国家。加拿大得益于李洪志先生的教导。欧利弗说，他4年前开始认识法轮功学员，对法轮功学员所实践的善、对真的追求以及平和的生活方式印象深刻。他说，这也反映出我们在加拿大想要达到的最美好的东西，所以 法轮功学员对加拿大社会的贡献是非常积极的。联邦参议员蒂尼诺是法轮功支持者，他说，我很高兴看到这么多年轻人来参加今天的庆祝活动，你们持续了这么多年的努力，过程中所展现出的勇气是使我们的国家伟大的因素之一。安省议员马奇士说，在中国，法轮功学员被打压，被监禁，有些被酷刑折磨，我们有责任保护受害者，并反击违反人权的行为。安省保守党候选人罗乐高对法轮功19年来的发展表示敬佩，他说，能够在一个这么强势的政府迫害下，能生存一年已经是不可想象的，19年是一个奇迹。罗乐高说，这是因为真比谎言要强大得多，善比暴力要强大得多，人比偏见要强大得多。同一个自由世界创办人及总裁沙菲说，我是基督徒，但我要和你们并肩站在一起，我们每年都会庆祝法轮大法。他说，法轮功会越来越强大，因为这是一群和平的人，这是一个和平的信仰，中共以其所有的武器，所有的军队，也不能阻止像你们这样有信仰的人。
上百名工人正义抵制，恶警绑架未遂。山东文登市十几名警察5月12日闯入一家工厂，绑架法轮功学员田世宏，遭到上百名工人抵制，绑架未遂。2011年5月12日上午8点，山东省文登市3名国保警察和10几名环城派出所警察突然闯入法轮功学员田世宏上班的工厂。环城路派出所所长王勇强行给田世宏戴上手铐，并谩骂手下的警员，你们都是死人吗？为什么不动手？4、5个警察把田世宏抬走，田世宏高喊，坏人抓好人，喊了几声之后就昏了过去，恶警把他拖出10多米后才放手。这时车间上百名工人全部出来制止恶警行恶，人们质问警察，人家好好的在上班，凭什么抓人？警察无言以对。有的员工问，你们随便给人戴手铐，有逮捕证吗？工人议论说，真是土匪强盗，大白天行恶，并呵斥恶警立即把手铐打开。恶警在众目睽睽之下恐担责任，叫来了救护车。因为邪党经常搞欺骗，田世宏的家人怕落入圈套，坚决不上车。在众人的正义指责声中，恶警感到理亏，推说，这都是上面的指使，我们也不爱干这事儿，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迫害善良遭天谴，跟随迫害航天吴一林所书记死于非命。2011年4月30日晚11时，甘肃兰州空间技术物理研究所航天吴一林所中共党委书记兼副所长罗崇泰乘坐单位刚刚购买不久的豪华轿车，在出差返回兰州途中，在收费站停车后，他后座的同事有些晕车，和他调换座位。之后不到2分钟，豪华轿车被失控的大货车从后面撞击，车盖和罗崇泰被一同掀出，罗崇泰死状颇惨，年仅47岁，同车其他3人幸免。罗崇泰刚上任当书记2年多，据说罗崇泰年薪50万，对离退休职工却颇为苛刻。更严重的是，他持续执行中共的迫害政策，不听劝说，不给法轮功学员落实工作，也不给原五一零所法轮功学员出具办理身份证的户籍证明，致使该学员无法正常外出找工作，致使其单位法轮功学员流离失所多年。在一外企人事处准备录用该学员时，询问五一零所人事处情况后，罗崇泰又一次使该法轮功学员失去工作机会。罗崇泰参与迫害善良，难脱其责。 签名发文进殿法轮功，麻城李志武意外暴死。湖北麻城八3月12日刊登消息，麻城市龙池桥中学学校校长李志武很喜欢上网，他患颈椎病，经常在家吊颈牵引治疗，原本吊颈的重量最多5公斤。李志武经常在网上购买治疗颈椎病的仪器，并得知最多可吊9公斤，结果那天他吊了8公斤，把颈部拉脱臼。之后他3天3夜没吃没喝没睡，再后来有些神志不清，家人感觉不对，把他送市医院，由于技术原因没有收诊，之后送往武汉，在医生研究怎么治疗时死亡。当医生宣布李志武死亡时，他的妻子当场昏倒，突如其来的打击让他的妻子一时迷失心智，醒来后还一直说要怎么治疗他的丈夫。就在李志武暴死的前几天，他还签名发红头文件到他所管辖区内的所有中小学、幼儿园，文件中的一条是禁止教师修炼法轮功。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全家修炼乐其中。斯蒂芬一直在寻找人生的真谛，但又感到没有找到自己要的。直到2000年，在哥本哈根的健康博览会上，他得到了一张法轮大法的简介。修炼后的斯蒂芬感到生活充实美好，那种得到真理而发自内心的感恩是用语言无法表达的。一天，斯蒂芬在居住的小区里碰到一位中国人卢女士，在交谈中得知她因为母亲身体不好，想就近找到能学练法轮功的地方。斯蒂芬马上表示她可以教。卢女士喜出望外，想不到学中国的气功竟是一位西方人教。卢女士也开始阅读《转法轮》，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后来斯蒂芬和卢女士喜结良缘，如今他们的孩子在父母的言传身教下也明白真善忍的道理，特别乖。卢女士说，以前不明白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感到活得特别空虚无聊，那时候只是想着多挣点钱啊，买点好的物品啊，就是生活的全部了，但不知为什么还是感到没有安全感。现在我明白了，生命的目的就是返本归真，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去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活得特别充实。我有师父看护着，帮助我走在修炼的路上，心里感到特别的安全。现在我的物质生活变得很简单，但却非常快乐。2011年5月14日，斯蒂芬一家来到哥本哈根市中心参加庆祝法轮大法红传19年的活动。斯蒂芬说，今天我们全家来到这里，告诉人们大法的美好，还有发生在中国的迫害。遵循真善忍的原则是我们这个世界最需要的，我会这样坚持下去。
没有骨骨头，干活走路样样行。我曾因患双侧股骨头坏死而瘫痪。1999年3月，我有幸修炼法轮大法，没想到学大法的第四天我就好了。后来我到哈尔滨市一大 CT 室主任家干活，老教授和我闲聊，他不相信练法轮功能去我的病。他说股骨头坏死是世界疑难病症之一，没有特效药，不可能好，你这是误诊了，星期日下午你到医院来一趟，我给你查一下。结果我去一查，把我和教授都吓一跳，左侧股骨头都烂没了，可我却能和正常人一样走路干活，根本没有两样，什么重活都能干。老教授惊讶地说，哎呀，你确实得过股骨头坏死，而且挺严重呢，但你现在好了。我说这骨头都没有，怎么好了呢？老教授说，这机器能把骨头切片130多片，看骨质内部，你的骨质的密度特别大。老教授说，你没骨骨头，走路抬不起腿来。我当即把腿抬得老高，老教授再也无话可说，连连说，法轮功确实能去病，我从来没有反对过。另外，当初给我看病的股骨头坏死研究所的张所长也免费给我检查，结果一样，还有本地一位医生非让我再拍一次片子，我到县医院拍，结果一样。在事实面前，这些医生专家们都惊叹大法的神奇，都说法轮功确实能去病，怪不得那么多人练。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复县及清官陷冤狱，绝食抗议2年半。江国波是潍坊市清廉的复县级干部，坚持信仰真善人，十几次被非法抓捕关押，3次被非法劳教，2009年2月再次被绑架，非法判刑5年，关押在山东省济南监狱11监区。他绝食抗议迫害至今已2年半了，现已被迫害的住进监狱医院。在潍坊看守所期间，江国波受尽了酷刑，攻击、侮辱、谩骂、暴晒、不让睡觉、死人床、野蛮灌食，每天反复7次插管灌食。昌乐看守所恶警叫来7、8个刑事犯，戴上手套，把江国波手脚绑在死人床上野蛮灌食，导致他呕吐不止，用大铁链子反铐着双手，锁住双脚，直到他吐血。江国波还被绑在特制的床上，4肢靠成大字形，动不了。床板上抠一个窟窿，窟窿下面放着便桶。长期的折磨使江国波极度虚弱，骨瘦如柴。2年多来，无论怎样的残酷折磨，江国波始终抵制迫害。面对狱警、看守、犯人，他平和地告诉他们法轮功真相。在法庭上，江国波义正言辞地宣读自己的辩护词，整个法庭鸦雀无声，有的公安、法警私下议论、感叹，竖起拇指。江国波1963年3月出生，身体魁梧，大学毕业，是潍坊市委政法委官员，副县级级别。江国波以前患肝肾综合症，95年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健康，在承担全市政法系统干部考察工作的几年里，不贪不占不收礼。99年诸城高密遭水灾，江国波捐款500元支援灾区百姓。江国波在潍坊下属青州市挂职期间，为当地村民打井修路，深得民心，村干部和村民在村头放鞭炮欢迎他。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江国波这样一个廉洁奉公、关心百姓疾苦、深受百姓爱戴的清官好官，却被中共解除职务、停发工资、绑架劳教、酷刑洗脑。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高德师傅才能教出这样的徒弟。现在的社会，人们都在为自己的利益奔波操劳，甚至唯利是图，好人好事越来越少，而许多法轮功学员因为修炼使自己成为更好的人，对社会道德起到了促进的作用。下面是一位法轮功学员拾金不昧的故事。2004年6月的一天，我市电视台播报了一封感谢信，大概的内容是，彭女士是一位道德品质高尚的人，在路边捡到了68000元现金，归还失主，并不要一分钱财物做答谢。在当今唯利是图的社会风气里，这样的事迹实在是太少见了。特此登报之公开信，对他表示万分的感谢。这个捡钱还钱的人就是我，只是电视台有意隐瞒了我是法轮功修炼者的身份，而且删掉了失主写的促使我这样做的真实原因。2004年6月9日，我吃完中午饭出门到娘家办事，在朱家不远的大路上看到了一个装了东西的红色塑料袋，解开一看，齐展展的100元人民币7捆，估计每捆10000元。我急忙环视四周，哎呀，路上一个人都没有，哪个人这么粗心大意丢了这么多钱，发觉后该急成什么样子。这笔钱按当时我市的物价可以买到一套90平方米左右的商品房。面对突如其来的巨款，我的心中没有丝毫的贪念。六月的中午太阳很晒，但我一直站在原地等待失主。半个小时以后，来了一个40多岁的男人，推着摩托车边走边向地上四处观望。他是我丈夫的同事，住在同一家属区。我问他找什么呢，他躲躲闪闪地说没找什么。我说是不是找这包钱，他一看连忙点头，是是是。我把钱递给他，问是不是这么多钱，他用手数了7下，说是68000元，骑摩托车准备到银行存钱，没想到袋子破了，钱掉出来了也不知道。他激动地连声说谢谢，并抽出100元答谢我。我笑着说我不要你的钱，我是练法轮功的，师父要求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要为别人着想。晚上失主夫妇登门拜访，要买这买那送给我女儿，都被我们谢绝了。回去后他们一商量，就写了一封感谢信发到电视台，希望电视台颂扬这种高尚行为。上面写了我是一位法轮功修炼者，是因为遵循大法师父的教导才做得这么好。回头说说失主遇到的另一段故事。失主赶到银行存钱，银行职员问你的钱不是掉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失主就告诉众人钱失而复得的故事。人们问是什么人这么好，失主不敢明说，支支吾吾地说捡钱的人是练什么功的。银行职员大声说我知道了，那一定是练法轮功的。失主说对对对，他们两口子都练法轮功。此事迅速传开，成为街谈巷议的佳话。几天后，有2位记者跑到我娘家专程采访此事。母亲回答他们说练法轮功的人都是这样的，有高德的师父才能教出这样的徒弟。我于1961年出生，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丈夫1994年就参加了李洪志师父的面授班。修炼大法使我们一家三口健康而快乐。可是从99年7月中共迫害大法后，丈夫就基本上没发过工资。我右手有点残疾，一直拿100多元的低保。丈夫还多次被警察非法抓捕、罚款、抄家，被抢走大量的钱物，使得家里的经济每况愈下。当时女儿还在上大学，家里处于最困难的时候。即使这样，面对外来财物，我一直做到坦然不动。
找回您的知情权， 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浅谈陋室铭蕴含的高洁志趣。陋室铭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托物言志的短文，文章意境深邃，文辞精炼，表现了作者洁身自好、不慕名利的人生观和生活态度。陋室铭的作者刘禹锡，洛阳人，唐代著名文学家、诗人，官至监察御史。陋室铭仅仅81字，全文如下：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曰：何陋之有？为何作者身居陋室能自得其乐，而能不觉其陋？就因为在他看来，只要我们提升道德境界，品德高尚，唯吾德馨，那么即使身处陋室，又何陋之有？他通过对居室的描绘，文章开头以有仙之山，有龙之水，比喻陋室有溪流直下，十分自然地引出正题。而绿苔、青草、素琴、金经这些赋予色彩美的点染，更使陋室光彩照人，别有洞天。跟朋友的谈叙，志趣的抒发，优雅的弹琴，潜心静默的阅读佛经，就好比南阳诸葛亮的草庐，又好像西蜀杨子云的亭子。虽然很简陋，因为居住的人抱负远大，所以受到人们的敬仰。联想到陋室铭的作者背景，刘禹锡因直言敢谏触怒权贵，被贬官为多处刺史，被贬到边郡和州县时，因为他不阿谀奉迎，县令只给他德胜河边的一间半房子。刘禹锡看到附近有一排杨柳树，就写了一幅对联：杨柳青青江水边，人在溧阳心在京。表现了他虽然身处逆境，仍然心怀天下。知县见此，就给他一间仅能容下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的房子。刘禹锡仍然读书作文，并写下了陋室铭，请人刻于石头上，立在门前。他以文明志表现了屡遭打击而始终不屈的意志，不改变自己的理想。通过陋室铭，人们读到的是作者安贫乐道的志趣和不与世事沉浮的独立人格。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